诸位同学，请坐啊，请坐。我们接着看清凉大师苏超里面的大意啊，我们接着啊，接着念下面这段文。戒义之多，差不乖等；戒多之疑，等不爱差。啊，我们看这个四句，在真实法里面，事出世间一切诸法没有对立的，这叫入不二法门啊。佛说这个境界呢叫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实相。这是我们初学，不但是初学，就是老修也很难理解的啊，没有对立。那我们在十法界里面，无量界的轮回到今天，都是生活在对立的世界啊。你比如有人有我，人我就对立了啊，有大有小，那大小对立了，长短对立了啊，远近对立了，先后对立了啊，总没有办法是离开这个相对的空间。大乘教里诸法实相真相里头没有对立，这桩事情现代科学家了有新的发现啊。我听到同学们啊将美国太空总署发表的这个最新的科学发现啊，告诉我科学家现在发现了空间时间呢不是真的。它是在某一种条件之下，空间等于零，空间等于零呢，远近就没有了啊，没有远近的距离了啊。它在某一种条件之下，时间不存在，时间也等于零，时间等于零啊，先后啊就没有差距了，先后就平等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能看到过去，你也能看到未来，过去未来都在眼前，这是我们很不能理解的啊！啊，《华严经》上称不思议解脱境界啊，所以一跟多不二啊，平等跟差别不二啊。那在我们现在这个境界里，平等就不是差别，差别就是不是平等，业就不是多，多就不是业啊，它总是对立的，所以相对的世界啊，真实的世界里面没有相对啊，没有相对叫入不二法门。什么人能够入不二法门呢？是在我们前面讲的很多啊，化身菩萨，所有一切的相对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妄想分别执着就来的。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对立就没有了啊。那么诸佛菩萨啊，这些化身菩萨，他们住在不二的境界里头啊，我们六道凡夫 是住在相对的境界里面。啊，我们不了解他们，他们对我们很了解，很透彻。啊，他应化在六道，甚至应化在九法界。就佛与法身菩萨而说呢，这四句话就是描写他们的啊，皆一之多啊，多从哪里呢？都是一变的啊，一是什么呢？法性啊，多是什么？法相。啊，一是法身呐、啊，啊，多是报身，啊，这个讲我们凡夫九法界里面报身，业报身呐、啊，每个人造的业不一样啊，所以每个人报的身相不相同啊，啊，业报啊，啊，不是佛法里面讲的法身、报身、业身，不是说那个。那是说什么？说诸佛与法身菩萨啊，三身啊，我们每个众生都有三身啊，化身，化身是真心本性啊，这个是不生不灭的啊，纵然堕在阿鼻地狱都有啊，化身不变啊，可是我们的清净报身啊，千百亿应化身没有了，被障碍掉了，这是不起作用了。啊，这一障碍之后啊，我们这个就会变成业报身了。起心动念是造业，啊，业有善有恶，啊，那么善业呢，在三善道受报；恶业在三恶道受报。啊，善恶两面都没有了，两面都放下了，果报在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啊，如果破一瓶无明正分法身，那好了，你就出离十法界了啊，出离十法界就是化身菩萨，入诸佛这个例子了啊。那么这个四句所说的呢，就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。所以什么是一，什么是多，什么是差别，什么是平等啊？一是平等，多是差别啊，借一之多。差别不爱平等啊，差别就是平等啊，啊，借多之一啊，等不爱差了啊，多是从四相上说的，四相千差万别，体性是一个啊，啊，全是法性变现的。所以平等不妨碍差别啊，平等不妨碍现差别相啊，差别不妨碍平等，它是一不是二，所以性相一如啊，离四不二啊，这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所证的，这个境界是真的。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啊，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，在哪里呢？就在我们面前啊，但是我们就见不到。为什么见不到呢？ 因为我们的心有执着，有分别，有妄想啊，就在面前呢，见不到啊，所以说当面错过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到了，是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呢、啊源是什么？源是能现能变，能现能变是真性，是发生的、啊、那么由此可知佛跟众生差别就在此地啊，你要是证得实相了，生死没有了，轮回没有了，设法界也没有了啊，这我们才稍稍能体会到少分啊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原来他没有离开一真法界啊，他在我们这实现啊，实现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，如果起心动念他就变成凡夫了，他就堕落了啊，种种实现从来也没有起心，也没有动过念头啊，不但是说而无说，现而无现，无限而现的讲现身啊，这个境界没法子想象啊，所以称为不思议解脱境界啊，这个是事实真相，这个四句说明了，由心平等无私，方能随现多果。啊，这是讲诸佛。啊，诸佛在九法界里面现身，啊，说法一点障碍都没有，能够同时现无量无边身，随现多果嘛。啊，我们讲神通广大了，啊，同时可以现无量无边身，啊，怎样才能做到呢？你看，由心平等无私，就做到了，啊，现无量无边身，这是自信里头本有的。等啊，你有这个能力啊，本具的 啊，所以你要是读了这个经典之后，你看《西游记》孙悟空七十二变，那算什么那一种能力太渺小了，只有七十二变呢。啊，化身菩萨的他这个神通作用啊，无量无边呢、啊，没有数字的。啊，佛说这是我们的本能，啊，自信本来具足的。啊，坏就坏在分别执着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修行修个什么啊，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学不执着，这就是真正会用功学不分别啊，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是绝对做不到啊，先学着第一步学不执着啊，果然一切都不执着呢，你就出离六道了啊，样样都执着麻烦呐、啊、 六道出不去啊。那不执着我还能办事吗？办事要执着，心里都可不能执着啊，办事没妨碍啊。你看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，这个教化弟子他也执着，他也分别，分别就是不分别啊。那什么唱戏嘛，你要懂得唱戏，你就晓得这个道理了。唱戏嘛，剧本叫你这时候笑你就笑，叫你这时候哭你就哭啊，你自己并没有意念呢，我要笑我要哭，那剧本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啊。所以人生呢，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界演戏呀，不是真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所以不可以执着。要演一场好戏，演给什么？演给众生看啊！无论演什么角色，都是帮助众生救。所以菩萨现无量无边身啊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也懂得，哎，怎样放下执着，怎样放下分别。那事上可以用妄想，可以用分别，可以用执着办事，心里头要一尘不染，他这里由心平等无私啊！啊，最重要的那个心要清净啊，心要平等啊，心要觉悟啊，心要真诚啊。事呢，事是要随众生的缘的啊，众生执着我随顺他的执着啊，众生分别我随顺他的分别，哎，这样就好接触了啊。那么我们拿起这个东西，这什么？众生叫哦，这是执善，我们也叫执善，也分别，他执着这是个扇子，我们也执着这个扇子，好讲话了，好沟通啊！啊，如果说你举起来之后，他说扇子，你一句话都不说的时候，这怎么能沟通呢？啊，怎么能达成教化呢？啊，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，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这四。就没有障碍了，事事无碍啊，心里头一念不生，绝对不认为哦，这个东西就叫至善，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啊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所以自己心地清净不染呐。那对外面呢，对一切众生呢，面面都周到啊。通通顾及到了，所以差别，你看，不爱平等，平等不爱差别。啊，终令解脱一位，这是最终的一个目标。啊，终极的目标啊，是要令一切众生。帮助他们解脱，帮助他们呢，其如一位，这个教学的目的达到了啊。为什么说解脱？脱什么呢？啊，脱是脱离，解是解开，妄想分别执着，就好比绳索捆绑着你啊，你要帮助他把它解开。啊，脱什么？ 脱六道啊，脱三途，脱六道，脱十法界，脱离呀！啊，他今天堕在三途，堕在六道，堕落在十法界，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，这三样东西害惨了这一切六道里头苦难众生呐！啊，他不觉悟啊，每一天还在搞这些。佛菩萨这时把这些宇宙之间一切真相讲清楚讲明白啊，佛菩萨的教诲只能到此地啊，真正放下了还是你自己啊，你自己听不懂那你没办法啊，你迷得太深了，听懂做不到，业障太重了。你要发奋，你要努力啊！那么我听懂了还放不下，这怎么办呢？继续再听。你懂得不够透彻，真正透彻了，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？啊，佛法讲修行，修行容易啊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那个屠刀是什么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你立刻放下，你就是圆本来佛嘛，啊，究竟圆满佛嘛，啊，所以。转凡入圣的在一念之间的啊，难在哪里？难在你明了太难了啊，所以知难行易啊，这句话用在佛法上是非常恰当的啊，知太难了，行太容易了啊，你为什么行不能行呢？是因为你无知啊，你知得不够透彻啊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啊，学生真听懂了，一下放下了，你看看一部经还没讲完，有人开悟了，有人证果了啊，有人就居然成佛了啊！当然不是每一个人，他真有，为什么呢？气有大小，心有轻重，每个人果报不相同啊！啊，我们过去学楞严经啊，我早年1977年到香港讲楞严。楞严经才讲到1/3了，阿难开悟了，经还没有讲到一半呢，摩登伽女证三果，这个太殊胜了啊，所以行真的不是难事情，知太难了啊！如果知要是那么容易，世尊就不用说法49年了，哪有那么辛苦呢？啊，众生难度就是迷得太深啊，坚固的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怎样讲怎样劝他都不肯放下啊，佛对于众生信解行证呢，只能做到两个字，帮助你申请，帮助你理解，至于行跟证是你的事情，佛是 一点都帮不上忙。啊，佛只能帮助你信解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迷是你自己迷的，不是佛迷了你。啊，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呐、啊，你自己要觉悟啊，你自己要回头，你自己要放下了。那佛通通放下了，对你丝毫都帮不上忙。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啊，所以修行啊，师父临进门呢，修行靠个人。啊，这个师父是释迦牟尼佛。我们的本事啊，那领我们进门呢，那修行在自己，经天天要读啊。读经是什么呢？跟老师沟通啊，啊，老师现在不在世了，展开经本听看看他所说的，他所教的啊，他老人家讲了49年。我们49年都学不完，啊，他说的东西太丰富了，太多了，啊，这里头有无尽的宝藏啊，你真正切入无量的欢喜，啊，我们常讲啊，这老师告诉我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啊，读经是享受，啊，我们同学们在一起。哎，这个学习研究是享受，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你不弃入，你不能体会；你弃入境界，你就体会到啊！啊，确确实实他在帮助我们。啊，我们只要觉悟了，我们把烦恼解除，我们脱离。苦海啊，离苦得乐 啊，所以这个解就是破迷开悟，脱呢就是离苦得乐啊，这是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啊，帮助一切人。嗯，是吧？成何意哉呢？啊，懂得这个，那文殊菩萨。但我们所问的你全都了解了，都明白了。这是答的意思。我们就介绍到此地，下面我们要看这个摩首菩萨对这个文殊菩萨的答复。其实他们一问一答都是在唱双簧，都在表演，目的呢，帮助我们这些愚痴人呢、啊。啊，我们听他一问一答了，听了之后生智慧，啊，了解事实真相了。请看《摩首菩萨》第一首偈颂：譬如大地一水中过生涯。欲彼无怨亲呢，佛天也然。嗯、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，摄诵举摄欲，欲上注意。菩萨的大福是用偈颂，跟前面一样摄受啊，摄受偈颂。摄受偈颂呢，通通是举的比喻啊，解答前面十个问题啊，文殊所问的。众生不是果报不同，所谓种种色， 色不相同，形状不相同。啊，他问的十句，菩萨用十个比喻来解答。啊，大夫前面每一个问题，啊，所以遇上啊，注意啊，这个上就是文殊菩萨所问的啊，十个意思。初一啊，总欲应承。后九啊，别行所依啊，这个第一首是我们刚才念的啊，是总的来说啊，总的说什么？就是种种不同啊，众生布施果报啊，种种不同。后面呢，九首偈才说所以然的道理，为什么会不同？啊，我们先来看这个，第一首，清凉著作里面说，啊，前中粗语。这个前中就是第一首，第一首第一句，譬如大地业，等是圆等啊，彼此共许啊，语言是相同的啊，这个等是平等，语言是相同的。这个我们都能肯定啊，都同意这个说法。你看，他用这个大地植物来做比喻啊，大地是一啊，这一个这一块地，但是这块地里面所生的这些芽啊、树木花草不一样啊，很多很多的种类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第二句呢，意乃因异，大别之有。为什么会差别呢？因不一样。啊，这个第二句随种过生涯，种不一样吗？啊，桃的种在这个地下。他就生桃树啊，花的种在这个地下长，他就开花啊，稻米的种落在这个地下的时候，他就长稻穗，各个不相同嘛，因不相同啊，语言相同。那语言是什么？语言是大地啊，那我们讲植物的生长啊，这个我们在这个经里头佛也常常用这个做比喻啊，种子是因的 啊因要没有缘不能够结果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说桃啊，桃核这是因的，我们把桃核放在玻璃杯里面放一百年，它也不会长成桃树啊。那为什么没有缘？它的缘是什么呢？它的缘头一个要土壤啊，要给它种在地里头啊。啊，土壤的时候它还要水分，还要肥料，还要阳光，还要空气啊，还要加上人工，这都是它的缘呢，缺少一个它都不行 它都长不好。啊，那么野生的啊，这些树木水果啊，有野生的，不是人工培养的，野生的啊，那就是人工这个源没有啊。但是野生的跟人由人工培养的那源不同啊。你看人工现在讲改良品种啊，使它长得更美啊，所以佛讲啊，四缘生法了。啊，缘虽然同啊，种子不一样啊。啊，是水种过生芽。啊，芽在长大的时候就长成苗了。啊，苗就长成树啊。啊，树才会开花结果。这是总说啊，总的大幅为什么会不同啊。第三句无意思维诚如所见啊，与彼无怨亲。这个大地对于所有的种子决定是平等的啊，不会说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啊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可是有些这些植物啊长得很好，有些地这个植物就说没办法啊，所以有种子在这里种下，它可能不结果，可能不开花啊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还是语言不同啊。你比如说寒带的植物，你把它移植到热带这个地方啊，啊，虽然同样有大地，水土不服，它不能生长。热带的这些植物啊，放在寒带里也不能生长，不是因呐、啊，语言不同啊。啊，地没有冤亲呐、啊，啊，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晓得了，这个缘里头还要包括气候啊，高山上的。这些动植物跟平地又不一样啊，生活环境不相同啊，温差太大啊，所以都是语言不相同啊。用这个比喻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啊，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与彼无冤亲的，决定是平等啊。众生得益得到的利益了不一样我们从大的这个差别里头啊，你就能很的就看得很清楚。有人听佛讲经证果了，这是最高的啊。有人证阿罗汉果，有人证菩萨果位，有人证佛果啊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证佛果啊，分证即佛，这是一等的。二等的呢，觉悟了，破迷开悟， 啊，虽然根性没有上根那么利，也算不错。他知道怎样修行啊，下根的人没有开悟，连悟都谈不上。但是什么呢？他相信因果报应啊，能够做到是断恶修善呐、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呀、啊。啊，在这个六道里面呢，把自己的业障啊减轻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呢，啊，讲到最低的，啊，在这个世间，哎、啊，有求必应呢，心想事成。啊，改造自己的命运。啊，像了凡四训，了凡四训那个成就啊。在整个佛法里啊，是下等的，啊，下品，啊，断我修善呢、啊，上等是成佛，啊，中等是开悟啊，转迷为悟中等，转凡为圣呢上等，转恶为善呢下等，啊，如果连这个。恶的念头、恶的思想、恶的行为都转不过来，那你在佛法里什么都没得到。啊，不是佛不平等啊！啊，佛同样的说法了，那学生里头根性。大小不一样啊，来这个来学习的这个心态不一样，那就是印光法师常讲的啊。这有人问老和尚啊，啊，有没有方法了，能叫我们很快的齐入佛境界？老和尚答复着：“有啊，啊，什么方法呢？沉静啊。他说，一分沉静啊，得一分利益；十分沉静啊，得十分利益。至诚恭敬啊，你就能起入啊。那我们讲这个上中下这三根呢，沉静。”这里头就有差别啊，十分沉静，转凡成圣啊；八九分的沉静，转迷为悟了啊；有个四五成的沉静，转恶为善啊，连转恶为善都做不到。沉静不够啊！啊，这是我们，你就看看学佛的这些同学，啊，这些善男信女，啊，我们看他了，像初一十五的赶庙会去烧香呢，啊，在佛菩萨面前磕头祷告，好像很沉静，其实那个沉静呢，只有两三分。好像这个我们煮东西吃一样的，那个热度不够，煮不熟啊。啊，道理就跟这个仿佛啊，那沉静心为什么生不起来呢？知法太少了，你学习的程度不够啊！啊，要真学，要真干呐！啊，在这个时代，啊，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， 学佛真正有成就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啊，现在就是能转改造自己命运的，都成了凤毛麟角。啊，在古时候，改造自己命运、断恶修善的太多太多了。啊，这就是真正得佛法的利益。学佛真正得利益的人多。啊，现在为什么没有呢？对，气有大小，小根气，小气，业障非常深重。啊，想学好，敌不过外面的五欲六尘的诱惑。这个诱惑在佛法讲魔障啊，啊，敌不过魔障啊，心里面有烦恼，贪嗔痴慢的，啊，外面有诱惑，不能不造业，自己也知道造业不好，造业可能受果报，啊，可是怎么样呢？改不掉啊！啊，这有人问我，啊，法师这怎么办？你想想原因是什么？你五十劫以来受这些烦恼习气的熏习，烦恼习气太重了，太深了。那么你学佛，你接受佛法的熏习，佛法熏习时间太短了，啊，敌不过。啊，我们佛经里很多比喻，前面我们都读过。好比这是一块柴火，啊，泡在水里面呢，泡的时间太久，湿透了。现在我们拿一支火柴想把它点燃，怎么点也点不燃。啊，一根火柴点不燃，两根，那一包火柴通通烧光了，也没有把它点燃，湿透了。我们今天就是这根气，那火柴力量太小了啊！所以方法有没有？有啊！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锲而不舍，天天修啊！怎么个修法呢？听教。听教不要听得太多，听得太多的时候你听杂了，听乱了，你的精神意志都不能集中啊，所以修的效果很少啊。那要怎么听？听一部经啊，反复的去听，真正听懂了，真正听明白了啊，真正能够落实到自己这个生活上了，你再换第二部经，啊，一样一样的学，不可以同时啊学很多种啊，同时学很多种收不到效果，啊，就是你心是散乱的，你同时你只学一种啊，你心是定的，定能生慧。古人教人啊，佛菩萨教人都是教你一门。我们今天看到大藏经啊，这是佛留下来啊这么多的教诲，你要知道佛所讲的不是教一切众生的，是教某一个人。啊，哪一个人来向佛请教， 佛观察他的根基，给他说法，他得利益了，就如同大夫诊断处方一样，这个病人去找大夫，大夫给他诊断，给他处方，专门是对他的，他听话吃了这个药方，药到病除，他恢复健康了。这个方子别人不能吃，为什么呢？不对你的症啊。纵然是同样的病，处方里面下药有轻重不同，这个道理大家好懂啊。佛说法了也是如此啊。所以现在佛不在了，留下一大堆都是从前的处方，我们现在想乱吃，不但治不好病啊，会毒死啊。这是真的。发不契机，会断了你的发生慧命。我在做学生的时代，我就是这样的思维，这样的想。我们是同学，听到之后不服，哪有这种话？去问老师，老师点点头，他说的没错啊。就罚一定要契机。那现在就难了。那我们现在学什么好呢？几千部的这个经典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从哪里下手？这个要懂得，要有人指导啊。所以老师就是我们的引导人。老师能观察根基，那当然比不上佛。但是他总是学的比我们时间久啊，比我们多啊，他经验丰富啊，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。可是根本的根本，你要记住，佛讲的有个原则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你要把这个原则抓住。你就晓得从哪里学习了，从持戒学习。那么持戒的经典里面，第一步要学什么经？所以我们有个指导的原则，指导的原则是敬业三福，只有44个字，不多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头一条四句16个字，我们今天把它落实在弟子规，落实在十善业道经，这两部经专门讲这四句。这你知道你从哪学习？要从这学习。那这个在整个佛法里头是基础啊，等于说是幼儿园的课程啊。我们如果舍弃了去搞大经大论，你底下基础没有。大经大论学一辈子，学了一些佛学常识，不得受用。这是我自己的经验的，我教学的经验，我看得很多，所以学习一定要懂得从根本修，这个是根本的根本，那么在大乘教里面讲孝亲尊师的地藏菩萨本愿经。孝亲尊师再能够扩大，孝顺一切众生，尊敬一切众生，观世音菩萨平等慈悲， 啊，文殊菩萨叫我们要理智，不要用感情。文殊菩萨叫我们要真干，啊，要实践，啊，才能得到真正受用。这大乘教啊，你底下没有基础的话，做不到啊。啊，天天念地藏经，有口无心，啊，地藏经里面光目女、婆罗门女那一种孝亲的精神，你读了，你也很羡慕，你为什么做不到？啊，你没有《弟子规》十善业道的基础啊！啊，这个太重要，太重要了！啊，所以佛福田呢，就像这个比喻一样。决定是平等啊，佛福田就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啊。我们今天要开发我们的心得啊，那你就一定要懂得用什么方法来开发啊，要听佛的教诲，一天都不能离开啊。你离开了，你就被现在社会这个染污熏习啊！所以我们每一天读经、念佛、学教，时间越多越好啊！一天都不可以松懈啊！这个样子，你能够学个十年、八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转过来了，境界就转过来了。啊，最低限度啊，转恶为善呢、啊，把你这一生整个命运改过来，像了凡先生一样，甚至比了凡先生还要殊胜。啊，这个是佛法最低的利益，你得到了。